所以但称于般若波罗蜜啊。于无波罗蜜乃至一切种子为准道，由般若波罗蜜的力量啊，就是转变了这一切法，都到第一谛那里去了，可以得无上菩提，而不会去得世界上的果报。你做这个，同样的做这一件事，由于你的回向不同，将来的果报就不一样，这是不一样的哈。阿难，譬如大地一种善种，得因缘和合变生，是由种子一地而生。这底下吧，前面是直接在法上面开始，我们在下面说个比喻哈。譬如这个我们所居住这个大地哈，一种善种啊，善种这个作为种子啊，这是啊麦的种子。或者是啊，这是谷的种子，或者是苞米、高粱，或者是各式各样的种子，是散在这个大地里边，得因缘和合变生啊，就是得因缘和合啊，就是有或者要有鱼，要有水，或者要有肥料，或还有人工的打理这些事情。因缘和合的时候呢，那个种子就生芽了啊，就是根梗啊。就生果了，这些变生，是由种子一地而生。这些种子啊，有各式各样的种子，都是要依赖着大地的力量，它才能生芽的哈。这是譬喻，下面的合法。如是阿难，无波罗蜜，依般若波罗蜜得生。世间诸乃至一切种子，依般若波罗蜜得生。这无波罗蜜呀，也要靠般若波罗蜜呀，它才能成为呀特别殊胜的境界。成为你这样子谈波罗蜜也回向萨婆诃，乃至般若波智慧也回向萨婆诃，那它就是成为殊胜的境界了，就不是世间人一般的境界啊。世间诸乃至一切种子，我们呢，在修学圣道，修学世间处，修学世间处，也可能他的目的是得阿罗汉，并不想得无上菩提，也这是小乘佛法的哈。世间处是正勤是如意足五根五力七觉之八圣道，乃至六波罗蜜，乃至一切种子，以般若波罗蜜得生，也要靠般若波罗蜜的智慧的观察，才能到第一地，才得无上菩提的。所以这个般若波罗蜜非常的重要，我们呢，要常常的读着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。我们现在学习这个就是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啊，其中的一品。学习这部经，看大智论呢，慢慢的，我们对这个实相的般若的智慧，逐渐就增长，会强大起来。这下面是结束哈。以是故，阿难，般若波罗蜜，依无波罗蜜，乃至十八不共法为准道。好，这是结束这一段文了。尔时，师地化严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佛说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般若波罗蜜，乃至正一念者，功德为尽。这是第二课，重名二世功德啊。”分四科，第一科是天主名受持般若功德，分两科，第一科总标，这个时候啊，师地梵音，师地梵音呢，我们虚化来说就是玉皇大帝呀，就是33天主啊。他白佛言：“世尊，佛说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呀。这个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这个善字啊。”就是这个男子、女人呢，受过三皈五戒，就可以名之为善了。如果这个人呢不肯皈依佛、皈依法、皈依僧，他不接受不杀生、不偷盗这个戒法，这个人能称之为善吗？我看是不能哈。所以说他是善呢，应该最低限的要有这个成就，也受了三皈五戒的哈。受持般若波罗蜜，乃至正一念者啊，这个受持般若波罗蜜，乃至这个乃至是中间还有事情，就是还有个读诵啊，受持读诵，乃至正一念， 这个受持啊，看这个大智度论的解释，就是温习的意思。你读这个这部经，常读而能够诵，但是要不断的温习。你要停在那里，那就忘掉了，所以叫做受持。这是第一个解释。第二个解释呢，读诵是指要文说的，要那部经的文句说的。要那部经的文句啊，来读这个文，来诵这个文。受持呢，是指文里边的意，就是读诵其文，受持其意。他们有这样的差别哈、啊。乃至正意念，这个正意念是什么呢？正意念呢，就是念那个文里边的意，把那文意呀、啊、显现在心里面。那就是思维观察了，要你心里面还要思维观察。那在这个我意思就是啊，包括两个意思，一个是啊，你受持读诵以后，你要专精思维，因为我们对这个经里边的文义啊，学习了一遍呢，还是不是太明了，你要专精思维。你要在寂静处啊思维这个道理，这样子啊，你对于这个诸法实相的道理啊，这缘起是自性空的道理才能深刻，才能深刻。那叫做思慧。这个修慧呢，就是、啊、开始修止观了。这个修止观呢，如果没有这个专精思维的思慧啊，只有、啊、受持读诵啊，止观修不来。我们自己也有这个感觉，你只是把这个经啊，你别说我听啊，我看过《金刚经》的注解，这个道理我还能讲，还可以。但是你没专精思维，修止观观不来。说凡是有相，皆是虚妄；要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这句话我会讲，但是你要坐在那里修止观，就观不来。原因是什么？你为什么观不来呢？专精思维这个功夫你没做，你做不来。你要是、这件事你能专精思维，你修止观就修来了。所以就是这个止也容易修，观也容易修，但是就是问题，这个思慧你没做到不行。另外一个问题呀、啊、很多人都有这个问题呀、啊、就是止修止的时候有妄想，就是心里不寂静，不能寂静住。我们从这个修止观的书上看呢，你要持戒清净呢，这个止就修来了。你对戒马马虎虎的，那止就修不来，止就修不来。所以你要想要有成就啊，佛说的话你要注意，你不能说算了，我不要管那个事儿，那不行。你差一点，差一点你就有困难。所以这个是修慧哈、啊。这个正意念包括思慧，包括修慧啊，就是能够修止又修观，就是在禅定里边呢，修止修成功了就是定，修定啊，应该到味道地定以上，你欲界定不行，到味道地定以上，特别立根的人呢，这个思慧特别强的人呢、啊，观一切法空无我无我所的智慧特别有力量呢。欲界定力也可以得无生法印，但是这是少数人。最低限度啊，你要超过欲界定，得到味道地定，要能进一步得初禅呢，就容易。你观一切法空无我无我说，很容易得无生法印，就得圣道了啊。就是这件事。我想我们呢，我现在有个感觉哈。我现在说公平话，我说公平话，你们不要误会我。我什么呢？我感觉啊，比丘尼呀、啊，我们那佛学院里面呢，比丘尼修止观的成绩超过比丘，这句话好听不好听？超过比丘，为什么会这样子？ 为什么会这样？我们的男子汉就是不如，事实就是这样嘛，就是这样的。但是我在想呢，男人也不会输给女人的，也是应该有成就的，就是懈怠不肯努力。嗯，有一点不如意，我告假，我要走，那谁能勉强你？说你走就走了，是这样的，要忍耐一点吧。哪什么地方能够百分之百的令你如意、啊、你自己去办个道场能百分之百如意吧？我看也不能。那你何必在别人的地方要求那么多呢？就是要忍耐一点呐、啊。这是啊，是乃至正意念啊。我说这个闻思修三会呀、啊，我们今天的佛教啊，我们的汉文佛教、小乘佛教，我们不要说哈、啊，我们汉文佛教，我看应该有人能得圣道，不是不能，能得圣道的。那为什么没得呢？没有人提倡这件事，大家都提倡念阿弥陀佛，就是提倡这件事。我不提倡啊，学习般若波罗蜜，受持读诵正意念，不提倡这件事，不提倡这件事，因缘不具足，因缘不具足是不可能得圣道的，就不能。如果你自己呀、啊，你按照文思修这个次第去努力、啊，不需要别人讲，你自己就知道我能得圣道，你自己会有这信心呐、啊。不要别人说呀，你读一读这个，当然我这个说这话也就是使令我们会退向后退。你读读中观论的道理呀、啊，你把那个道理，因缘说生法，我说即是空，这个道理通了，你就思想就不同，思想和原来的想法完全不一样。说我的烦恼很重，我不能调，这句话也不真实。你要明白这个道理，烦恼很容易就调伏了，不是难的，不是很困难，很容易的，就是你不肯做就不行。就我们要学习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，看这个大智论的解释。当然你要读这个中观论也学一学也好，就容易明白这个道理呀、啊。这般若波罗蜜是个道物、啊，一下子就斩断了，把烦恼啊，不是难事啊。有些在家就是，我说你可以出家，可以用功修行，不可以。其实呢，就是很容易的，所有的烦恼很容易就斩断了，不是难事。说乃至正意念者，功德未尽。这十地化缘呢？十地化缘呢？我们这个世界的33天主十地化缘是得圣道的人呐、啊，不是凡夫啊。他小乘佛法说他得须陀洹果，那大乘佛法就是无生法缘呐、啊。他是在般若经里面，现在在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他和佛产生问答，说这些事情，他是得圣道了。得圣道这句话有什么了不起啊？不了不起。我们人间的这个欲的境界，你能和天上的人比吗？但是他能放得下，他可以得圣道。他能放得下。要是人间的欲和天上比，人间的欲有什么值得留恋的呢？更应该容易放下呀、啊。何况我们已经出了家呢，我们出家的不和欲放弃了欲，那更应该容易做。但是就是不肯努力，就是这个的问题。好，这个师弟欢迎说：“世尊，佛说善男子、善女人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意念者，功德未尽。”能够受持读诵正意念呢，功德无量啊！佛说的好像还没有说的还不完全，只说了一少份呢、啊，还应该多说、啊。这是师弟欢迎这么问哈、啊。何以故？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意念，再受30诸佛无上道哈、啊。这底下吧是第二课，实有5种功德啊。这十地化缘解释， 受持波若波罗蜜有这么多功德，怎么知道佛说的功德未尽呢？受持波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，如果你能受持读诵乃至正一念，就是修止观的话，你要能肯这样做呀、啊，再受三世诸佛无上道，这个受就是能得哈，能得佛的无上道，佛的无上菩提都能成就的呀，无上道就是没有能超过佛的境界的哈，所以者何？他的理由是什么？什么呢？什么原因呢？欲得萨婆者，当从般若波罗蜜中求。这实地翻译说是这个理由了哈。欲得萨婆者，如果你感觉到人生是苦啊，想要得到圣道的安乐，想要得佛的大智慧，当从般若波罗蜜中求。你应该在般若波罗蜜呀、啊，从这里去求。去学习去修行就可以得佛智慧的、这看出来啊，萨婆者是果，波尔波罗蜜是因，由因而得果。欲得波尔波罗蜜，当从萨婆者中求。那这个学习波尔波罗蜜能得无上菩提，那时候我们怎么，我们想要成就波尔波罗蜜要怎么办呢？当从萨婆者中求，你要从佛的智慧中求，就是佛讲的这个般若波罗蜜经啊，我们要从这里求，不是其他的人说的般若，说的般若那不行，要佛的智慧所说的般若才可以。别人心里有所得，有执着，那个不算数哈。这是第一段啊，第一段。下面是第二段，名受持波尔故，诸善法现于世间。世尊受持波尔波罗蜜乃至正一念故，十善道现于世间。我们要能够啊，受持读诵正一念波尔波罗蜜的人呢，我们十善道现于世间，我们自然是三业清净，我们就不会去做那些染污的事情啊，杀盗淫妄言。妄言其余恶口两舌的事情我们不会做啊，心里面的贪嗔痴也会停下来，这个十善道会显现在世间。是禅是无量心，是无舍定，乃至十八不共法现于世间。我们要能受持读诵正意念般若波罗蜜啊，不但十善道啊，十善道是属于欲界的功德啊。这下面说是禅是舍界啊，这个事无舍定是无舍界的定力，这事无量心呢是通于舍界无舍界的啊，就是慈悲喜舍，乃至佛的十八功法现于世间。你要宣习般若波罗蜜都可以得无上菩提嘛，好，这些功德都能成就。这是第二课，下面第三课，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故，世间便要刹利大性、婆罗门大性、居士大家啊。这是第三颗，名受持波尔故，有阴天的果报。前面说善法，这是说果报。我们要能受持读诵正一念波尔波罗蜜啊，世间便有刹利大性，就是贵族，就是国王大臣这些人哈。婆罗门呢、我们不必那么执着，就是一些读书人。啊，就是这么说好了，居士大家，这个居士不是我们现在称啊某某居士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个居士就是聚集财富的人，就是有广大财富的人叫居士啊，也称之为大家。四天王天前面的刹利婆罗门居士都是阴间的呀，这些人。四天王天这一下是天上的人哈、啊，是四天王天是欲界，啊，刀立天、夜摩天、都夜摩天、兜率天、他化天、他化自在天，这是欲界天。那么舍界就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，乃至阿伽尼扎天，翻到中国话就是舍究竟天，就是舍界最高的这一层天哈、啊。这个。四天王天欲界六天呢没得到舍界定，但是空居天呢 有多少的有多少的寂静住，但是在欲界顶天是应该得到味道地定，好，要是超过这个境界舍界天呢，那一定要有初禅、二禅、三禅、四禅才可以哈。受持般若波罗蜜乃至正一念故，便有须得还乃至阿罗汉。前面是凡夫境界，这下面就说圣人啊。要是我们能够学习般若波罗蜜，能够修止观呢，我们就可以得须得还果、斯得还果、阿耨含果、阿罗汉果，就可以得圣道，就不是凡夫了。这个必知佛就是成犯了独角，处在无佛、无佛法的世界啊，这样人。就是我们学习般若波罗蜜，你没有发无上菩提心，你学习般若波罗蜜有出离心呢，也可以得须得还乃至阿罗汉必至佛地。好，要发无上菩提心呢，那就是菩萨摩诃萨了。好，这是得圣道啊。下面第五课，受持般若波罗蜜呀，乃至正一念故，诸佛处于此间。你能学习这个般若波罗蜜这个法门，你可以得无上菩提的，就是这前面呢，这个释迦欢音呢又说出了这么多的功德。这其中啊，学习摩诃般若波罗蜜呀，受持读书正意念呢，他就会有善心，能得世间的财富、世间的这些富乐的果报。下面说这个须得还乃至阿罗汉、必至佛、菩萨摩诃萨乃至无上菩提，这是出世间的圣道。出世间的圣道啊，我刚才说了，我们要肯努力是能得的、能成就的，但是要改变一下，要改变一下。改变什么？我们现在呀，流行的哈，就是我不说在家居士，就是我们出家人呢，这一天呢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。可能是宋以后，宋元明清的时候，上早殿晚殿就好了，没有事儿了。出家人这就是就好了，应该改变这个主意，不要做这个事，不要做这个上个早晚课。干什么呢？就是读这个受持读诵摩诃般若波罗蜜，你看大智度论，把这件事，把这个。缘起有自性空的道理学习的也成就了闻慧思慧修慧，就这样做。因为你全部的精神时间就放在这上，不要去念瓦兹拉，也不要打水路，不要做这些事情，你全部的精神在这上是能得圣道，你就能得圣道。要这样做就可以了，你这样做就是可以的，可能能得圣道。你今天呢要念瓦兹拉放样口啊，明天又去布施去做这么大法会呀、啊，你这个精神这样子那不行，不专一不可以。你看那清净道论，看清净道论也看出来，我们看读这个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看佛说的也看出来。和我们汉传佛教今天的这个情不契合，不知道，不契合，不契合的。打引磬了哈，那我就停下来哈，就这样。这个现在是，我们规定是、规定，由7:30到现在。我们学习这部经，到9:00到9:30这半小时，我们讨论问题。你们要有问题，我们可以讨论，可以讨论。如果你怕我不能回答你的问题，你就不要问。
弟子请问一下，
好，
就是静坐的时候呢，我们的意念是往下，好像放松放下，但是这个头上这里呢，好像有一股力量往上冲，那整个人呢，好像就是，好像那个有那种什么引力哈，地心引力达到那种平衡，像那个太空人这样，那个无重力状态。他所看到的呢，就是好像很清净、很光明，或是活菩萨都出现哈。那这样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形？第二个呢，就是呢，哎，这个哈，我们这个小孩子的时候，这个顶门这里呢，我们发现它会动，但是我们在静坐的时候也感觉这个地方会动哦，好像有一股什么东西在这个地方盘旋哦。那我看那个阿弥陀佛上面这里呢，就是好像有红色的那个什么呢？
很有机。
哎，一个东西哈，啊，这个东西不晓得是代表什么意义。另外呢，好像佛像的前面呢，这个地方好像都有，还一点，那一点也代表什么意义？请师父慈悲开始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看过看我能回答这个问题吧哈。这个我们平常啊，医生也会告诉我们心脏在什么地方，好像是生理上这个心脏好像是在啊偏左在这个地方。事实上呢，我们自己啊，在用脑的时候，用心在思维什么事情的时候，这个中心点在哪里？好像在头部，不是在这里。这个中心思想的地方是在头部，在头部啊，所以我们要想静坐的时候啊，的确也要注意这个事情。不要说静坐呀、啊，就是我们不静坐，我们常读诵经论呢、啊。我为您讲解这件事，他也会有问题，这头部会有问题。你一定稍微的要平衡一点，不然的话头部就有问题。而静坐的人呢，最初要注意这个事情，就是你的这个思维的力量啊。静坐有两个形象，一个止，一个观。这个止的时候啊，比如说是啊。你在止的时候，心里就是无分别住，心里面明净而住，心里面呢、啊、明了，而不是昏沉，寂静而不散乱，不散乱呢、啊、而寂静，啊，明了而不昏沉，是明净而住。但是呢，要佛菩萨告诉我们啊。修止的时候要有个所缘境，如果我们这个所缘境放在顶上，放在这里，你就是坐这里，你或者站着的也是一样，你心里面注意着头顶的话呢，你这样做的话呢，它这个气就会向上冲，这个血就集中到头部。你坐的是这个止的时间越多啊，越有问题，这个气血就向上冲。你只这样做不可以，你暂时的短时间这样可以，时间多了不可以。如果我注意这个眉间啊，或者是上面一点，或者注意鼻端，都有这个问题。你这样子呢，这个血就集中在头部啊，就容易上火，就会有刚才他说这个现象。严重了的时候呢，就会吐血，啊，喉咙疼、眼睛疼、头疼，就是不能静坐了，就会有这个事情。说是见到佛啊，见到啊，见到菩萨、见到光明啊，这都是妄想境界，不是真的，不是真实见到佛、见到光明，都是妄想。妄想这个，但是啊。你要到了未到地定，情形不同。到了这个初禅的时候， 那个时候你超越这个境界，那个时候你一入定的时候，你要见佛就能见佛，一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就现身，就可以和阿弥陀佛对话，一念观世音菩萨也可以，念弥勒菩萨，念文殊菩萨，念普贤菩萨，你念药王菩萨、药上菩萨，法华经说那些菩萨，不是念地藏菩萨，都是这个菩萨就会现前。现前呢，你可以和他谈话，可以请问一切的问题。那个时候呢，见的是佛菩萨，那见的是佛菩萨，也是佛菩萨的化身，也不是真身，但是可是有作用。你没有到这个程度，所有的境都是虚妄的。看见放大光明都是虚妄，不是真实的。那么这是啊，看见佛的问题，这些问题就是这样子。这是还有他还有什么问题啊？啊？还有这是第一个问题。
那就是阿弥陀佛。占这个半年，
其实这个呢，你超过了这个范围了。那个、关于修止观的问题，可以不讲谈这个问题。这是佛的32相八种好的庄严，这我就回答你这个问题。那是他的庄严，他原来愿意成就这样的相好光明，他就这个菩萨呢，也就是现在这回向的问题，愿意得什么样的庄严，就是修六波罗蜜加以回向。他就成就了，这是佛的一种功德，菩萨也可以成就这个功德的。这是
人间的这个
人间的白毫像，没有问，这也是他的他愿意成就这个功德呢，他修六波罗蜜就可以出现。比如说《法华经》嘛，美好毫白毫像放大光明，这是他的功德，他愿意成就这个功德。
那如果我们观想观世音菩萨的时候呢，好像哎，在跟我讲这个什么呢？哦，这个头要正啊，哦，下巴要下垂，身体要放松啊，那个，哎，那
这可以，
就是觉得呢，哎，整个境界哈，很安详，很那个啊，整个好像就是坐在那个什么，啊，那个。莲花台上哈，好像不，好像身体就是呢，没有那个重力的感觉，但是自己的身体还在，
是
没有重力
的。是的，这个是心里面想啊，观世音不是来告诉我坐禅的方法，也有可能是真的，真是观世音不是来告诉
我。这个是不是就是自己的那个阿赖耶识里面有那一种？就是一种心理自己的一种感觉。
这是第六识，第六识啊，出现这个境界，当然和阿赖耶识有点关系。出现这个境界呢，有可能观世音菩萨真实来帮助你，也有可能，有可能。但是这不是啊，不是你的定力。这个定没有达到这个程度，你不到未到地定啊，这个定是没有这个力量。但是你和观世音菩萨有特别因缘的，观世音菩萨会来帮助你，这是有可能的，这是有可能，有可能。
哎，和尚慈悲，哎，玄尼自从学佛以来，师长一直教导弟子要老实念佛，那弟子就一直念佛，虽然有时候念得很烦恼，不知道念那个。就是念的好像调和不了自己的烦恼，可是就想说，就是老实念佛，因为有佛力的加持，所以弟子虽然念的烦恼，还是继续念。然后自从参加了和尚的佛禅修一个月以后，和尚教导弟子要修止观来调和自己的烦恼。那弟子虽然对四念处都不清楚，可是弟子还在学，那感觉好像找到一个烦恼的出处，解决的办法。可是就是说。祖师都是交代，就是要老实念佛，莫换题目。那现在我要换题目了。啊，弟子是很惶恐，是说我换题目了。可是我修止观，然后我把佛放下，然后修止修观， 然后我要怎么精进，我才可以说保证说我念佛比修止观好，不，修止观比念佛好，一定可以成就。要不然我换题目不就是错掉了吗？谢谢和尚开示。
这个我回答你这个问题哈，告诉你老师念佛莫换题目这人是谁。当然我在书本上看见这句话，大概这些人带着明清以后的人，在中国历史上明清以后的高僧大德说的话。他说的话呢，你愿意听信他的话都是你，听不听都随你哈。我说换题目不是我的意思。最近我们学习过九品往生，十六观经的九品往生上看的。我现在说话我有点过时哈，但是我还要说出来。从九品往生上看，上品三生、中品三生都没有提到念阿弥陀佛名号这件事，在下品里面才提到念阿弥陀佛名号的，才有这件事。这话说说好听不好听，但是话不是我说的，事实如此。是九品往生里面在下品三生提到这件事，念阿弥陀佛名号说的是，可上品里就没有提这件事。上品里面提到的实在是修止观的事情，都是修止观，而不是念阿弥陀佛名号这件事啊。我这是回答，从九品往生上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再重新呢，根据其他的经论呢，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。我们读这个大本的《无量寿经》，大本的《无量寿经》呢，他那上也说念佛，也说念佛三昧的事情，也说行六波罗蜜的事情，和小本的《阿弥陀经》不同。小本的《阿弥陀经》啊，鸠摩罗什法师翻的，他说的非常的明白，就是支持名号，一心不乱的念阿弥，支持名号。这个支持名号这句话很明白的，就是念阿弥陀佛的名号。这句话说的非常明白，但是我们要读大本的《无量寿经》，也说念佛，那和支持名号一样吗？不一样。但是我们后来的祖师啊，都说那就是念阿弥陀佛名号叫做念佛。可是，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九品往生章里面，那个下品的下生的时候，很明显的说出来支持名号。和念佛不同，不一样。就是那个下品下生那个人的罪过很多啊，让他念佛念不来呀，不慌念佛念不来了，那怎么办呢？就叫他称念阿弥陀名号。这也可以知道啊，念佛和支持名号是不一样的。但是我们的祖师啊，就把它讲成一回事，讲成一回事，那地方怎么讲呢？那地方就是很明显的就讲不通了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这是一件事。其次呢，我们读这个《华严经》也好，读《法华经》也好，读《大般若经》也好，读《维摩诘属世经》也好啊，我们现在我们读这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是鸠摩罗什法师翻的哈，那个《大般若经》是宣奘法师翻的。我们读这些经论的时候，这都是佛说的。都是佛说，不是祖师说的。那么这些佛菩萨啊，古代的高僧啊，像那天台宗的大师、华严宗的大师、三论宗、法相宗这些大师，古代的时候和现在都不同。他们呢所主提倡的就是有身有钱，不是说莫换题目，不是这句话，就是要适合你的根性。就是这个其中有一样事情呢，就是其实 后来后代的净土中的这些大德也提倡也主张修不净观。如果你的欲心重，你可以修不净观，没说你一定要念阿弥陀佛，不是用不净观来对治我的欲心，那么这个欲心对治了呢，然后念阿弥陀佛。这可见呢，你有这样的病要用这个药，你有这样的病用这样的药，不是说不换题目，不是，是要换的，要换的。我的嗔心很重，念阿弥陀佛不能挑不嗔心，那么去修慈悲观吧。怎么能说不换题目呢？你这一味药不能治一切病吧？怎么能说不换题目呢？但是你没有其他的问题，你只是念阿弥陀佛，一心不乱，心不颠倒，那样的你就不要换题目，也是可以。如果有特别的原因，是可以换题目的。但这句话是我说的，阿弥陀佛。这个我将才这句话重复提一下啊，我们中国佛教啊，汉传佛教啊，我说不出来决定的时间，但是可以呀、啊，很久以来呀、啊，不提倡修止观的，不提倡圣道的，就是念阿弥陀佛。这件事啊，这位祖师应该也是慈悲，不能说他一定不对。但是这件事啊，我们事实上很多人念佛的时候啊，念阿弥陀佛，有的人是得利益，那当然就是你合适你就念阿弥陀佛，也是可以能往生阿弥陀佛，也能得圣道嘛，不是不能得。但是有的人念阿弥陀不合适，那就应该另外选一个法门吧。如果你修止观能合适，为什么不修止观呢？修止观这件事啊，当然是比念阿弥陀佛复杂了一点。念阿弥陀佛要读这个佛说阿弥陀经比较容易，佛说阿弥陀经也不是很深的经，那我们读起来也容易背下来，然后就念一心念阿弥陀佛，这个事是容易。但是要是修止观的话，你这个修止有的人也不容易啊，你像这心里面要一心不乱，叫他明镜耳珠可以吗？也不是容易的事儿，但是有的人不难。修观，你要是修无我观，什么叫这无我？你不学习经论，你能明白这件事吗？那要比念阿弥陀经难一点，比那个难一点。要是啊，修天台宗的一心三观，即空即假即中，你要读《摩诃般若波罗蜜经》的呀，你才能够修这个一心三观呐、啊。不然呢，你修不来呀。要明白，要通达第一义的，这就是要学习经论才能做到这件事，就是难一点，比念阿弥陀佛是难一点。虽然是难呢，但是你要能够这样做到，文殊修这样子按照这个次第这么做的时候，有可能现在得无生法眼。就算是没得无生法眼呢，你能接近得无生法眼，那就是能调伏烦恼了啊。能调伏烦恼也很好啊。我们出家人会庄严一点，而不是会丑陋的，不会的，就不同了。说你不修止观，不能调伏烦恼啊，不能调伏烦恼，烦恼就要活动，烦恼要活动的时候，不是丑陋的吗？还需要人家登报纸啊？不需要啊，我们自己应该知道这件事。所以从各方面，从经论上的学习看，从这个念阿弥陀佛有相有不相应来看呢，从事实上来看，我们出家的行为事实上来看呢，修止观是对的，能因为调伏烦恼，使令做住持的也容易一点，在佛学院的院长也容易一点，做住持当老师的当这个师傅的也容易一点。你要修止观，你师傅头不疼， 你不修止观呢，不修止观是烦恼来了，你不能调伏，不能调伏怎么办呢？只好发作，发作的时候很好吗？就是这样子嘛。所以还是修止观是对的。你修止观的时候，你师父头不疼，你将来收了徒弟，你头也不疼。所以应该这件事，我认为是对的，应该是对的。师父提到女子啊南向，而且有转向跟男性耳向的变现啊，是业力所导致的。也有的男人也不是将来生，就是现在他就转成女人了，也有这个事实的啊，就都是业力啊。要改变业力，就要学摩诃般若波罗蜜经，就是要修止观。这是啊，指女子变现男相不好使，那不是的。女子变男相是好相，男人要变成女相，我看不是好相。我看不是好相。凡是女子要晓大丈夫，从内心做起。是的，面相实在不足为道。是的，是这个意思。其实男相女相都是虚妄，都不是真实。主要你内心里面呢，要通达第一义谛，能够明镜而住，能做到这件事，来一生决定是男转女成男，而不会再做女人。
正知正见，而且对于教理必须要有些了解。那所以说要修止观，因为你如果说没有对这个阶位还有这个止观的理论不清的话，可能反而越修越糟糕。那如果说这样的话，因为能够对教理能够深入，因为现在我们教育对于这个文字啊，有些像那个语体文有些比较不了解，所以说你如果说要深入经藏，有很多的这个人没有办法那个去修行这个止观。那如果说这样的话，那念佛应该算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修行方式，您对这种说法觉得怎么样？阿弥陀佛，谢谢。
是你的说法应该和我说的是一致的，就是修止观需要学习经论，学习经论呢要通达这个凡圣的位置，要通达修止观的方法，凡圣的位置，这是要由学习中来，你要学习才能够达到这个程度，不学习止观是学不能修的。念阿弥陀佛呢也要学习，也是应该学习的，你最低限度要念个阿弥陀经，要学习阿弥陀经，然后也要啊知道人生是苦，往生阿弥陀佛国这件事是有意义的，也要有这样的知识，也要有这样的正念，然后才能念阿弥陀佛。你阿弥陀佛可能念得坚定一点，如果你没有这些知识，阿弥陀佛也是念不来的呀。总的来说呢，念阿弥陀佛的这个念佛法门呢是浅一点，容易一点，这个修止观这个法门是深一点，难一点， 是你说的对，我同意这个说法。但是修止观这件事啊，因为他得到的利益啊，就是现在这一生就可以有这么多的功德，也是值得努力学习的，也是值得的。修白五观呢、啊、从何现起？从你的心现起的呀，从心里面现出来。心为什么能现起？就是你这样思维了，它就会现起来。当然呢，白五观也要学一学才可以，不学也还不可以。这在这个大智度论里面也有，欲切实度论的也是有，在智大师十三波罗蜜也有，可以从那里看学习，然后你加以学修行就可以了。
请问上师，学生张顺条有几个问题，请教师父。第一个就是说，打坐的时候哈，心情浮动的时候该如何对治，而且在打坐的境所现的那个情境是否可得。那第二个就是说，学佛的人对时间的观念是应该怎样的正确的观念才对。第三个问题就是，我们学佛的人对生死的认知态度应该如何去认知，而且在当自己在最后的那一段要如何去自止不会好像就迷乱了。
你把那张纸给我了好不好？打坐，心浮动时，打坐的境现可得否？心要浮动，就失掉了所缘境了。失掉了所缘境，心里面当然就是也不能止，也不能观了啊，就变成了虚妄分别的境界了。所以啊，打坐的境就是就不是打坐了，就变成一般的需要分别的境界了。所以打坐的时候，你静坐的时候，你不要离开你的所缘境。你不离开所缘境的时候，不是止就是观，观也要有所缘境，止也要有所缘境。你不离开所缘境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是合适的，是相应的啊。小佛言时间观如何？小佛的人呢，时间观呢，不能空过光阴，越早越好，不要等到100岁再学习佛法，就是越早越好。而其中经论呢，这个律上也提到，你70岁还要出家的话，如果你身体还健康呢，还可以勉强可以出家；如果身体已经有点问题，就不能出家了。这是律上有说这个话。在我们呢修止观这个方面来看呢，你越年轻越好。这个什么理由呢？年轻的时候啊，这个杂眼轻。年纪越大，这个杂眼越多，杂眼越多，你想修行啊，它能障碍你。所以时间观念呢，就是越年轻越好。出了家以后啊，你要爱惜光阴， 这个杂乱的事情尽量的弃舍，一切大事都圣道以后再说。凡夫的时候你想行菩萨道啊，那是菩萨道吗？时间观念呢、啊、应该也注意这件事。好，小佛言呐、对生死应如何的你什么态度，面临是如何处理啊、对生死是苦，生死是苦，我们呢、没得圣道的时候生死是非常苦，我们没有办法解脱。人家说一句话我们心就动，要是有实际的行动更不得了啊！一这苦痛来了啊，心完全是忍不住的，受不了啊。但是啊，是得了圣道的人呢，他能够与地义相应，他一刹那呀、他这一念心呢，就从世俗地到地义地了，那所有的境界，在他等于零了，是有这个境界。将来说能离苦，什么叫做离苦啊？就是这个修行人得了圣道的时候就是离苦了，表面上他也是老病死，但是那个圣道的人他没有苦，他要不入是不入地义地，不入定，那那个心还在世俗地里活动的时候也有点苦，但是比我凡夫不同，我们凡夫的苦恼是很重的，执着心很强，圣人他不执着，他不入地狱地，他的苦也比我们轻，并且他是常常入定嘛，常常入定的时候很容易一刹那间就入定的，就是到了地狱地了，世界上事情等于零了，所以他没有苦啊。这得了圣道有这种作用，我没得圣道的就是说一句谎话呀你就受不了啊，不要说真实话，就是所以这个小佛人呢对生死的态度啊应该要认识啊，得了圣道这件事非常的宝贵，应该就要圣道啊。修止观应具备什么条件呢？第一个你要有这个愿，要有这个愿，我希望得圣道，要这个条件，然后要学习经论，学习经论呢你要低头一点，肯呢肯向人请教，你说我你感觉你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，你不肯他学那就有问题，你要低头一点，不耻下问，那就比较容易。就这样吧，就是这么多啊。好，我们结束了哈。